我哋今日咧就再次 connect 到抽开同民国史地嘅傅立贤啦。我哋今次想讲咧就唔系真系好远嘅历史嘅。冇耐前啦，大家都知喺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咧，就出现咗新一波嘅所谓台湾危机啦。咁好多朋友就将1996年嗰次嘅呢个中共政权射飞弹咧，同今次想系并论。咁但系就其实有好多嘢系好难直接咁比嘅，成个时空啦、形势啦、实力啦、反应啦。全部都是挺不同的。那我們不如先回顧一下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再說回其實各方的回應看不看到一些什麼微妙的差異。那96年的時候你印象中那個時候全世界的關注點是怎樣呢？而那個危機的導火線又是怎樣呢？
是，多謝 Simon 來訪問我啦。那就先跟大家報告回的就是就是說最近呢一次，點解我哋會揀翻九六年？最重要嘅原因咧，就係目前即係今次啊，都係有呢個試射飛彈嘅動作啦，而且嗰個嘅飛彈嗰個嘅軌跡啊，亦都係向南向北咁樣樣。咁呢個軍事上面比較類似一點。第二咧就係當其時嗰個嘅中共嘅聲明嘅強硬程度，其實同九六年都有相似。咁第三亦呢一個嘅觸發點其實亦都係在乎於呢一個中華民國對外，即係最直接就係對美嘅外交關係嘅一啲嘅突破。咁而中共要對此有所回應，因為在中共的眼中，中共的外交雖然自許自己做一個大國外交，但目前來說其實都是跟走不出鄧小平當年的主軸，就是中共的對外外交呢其實就是對美的外交。那對美的外交可以是對美的友好，又或者是對美的對抗。那所以今次這一方面呢跟96年可能有少少不同的，就是今次其實是一個同美國的對抗，而96年嗰陣時咧，表面上是對抗，但實質上咧係轉化咗後來形成了98年的一個昇華。譬如就是中共的高層有訪問美國啦，然之後98年嗰陣時就美國的總統克林頓就應邀返翻回訪翻中共。咁呢一即係呢一點其實係可以比較啦。咁如果是話有異的地方咧，就是這個當其時的中共呢，它的經濟基礎是比較差，而今天呢它已經成為了這個世界上第二大的經濟體。但是呢相同的就是它們就是說中共在這兩個時間點呢其實都有很大的經濟問題的。那說回96年的情況，96年的情況其實就是當其時中華民國的總統李登輝咁就即係運用咗好多嘅遊說團體啦，例如係呢個中國遊說團啊，或者係透過一啲嘅遊說機構，華盛頓嘅遊說機構，咁就成功遊說到當其時嘅美國嘅政府就放綠燈，就喺1995年嘅六月嘅第一個禮拜就俾李登輝進行呢一個嘅私人訪問。咁就成為咗應該當其時係斷交，中美斷交17年之後第一次中華民國嘅總統到訪美國。咁當然呢個係一個私人嘅行程啦。最主要嘅活動就係出席當其時嘅 Cornell 大學嘅畢業典禮，咁就發表咗演說啦，即係呢個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呢一篇嘅演說。咁然後咧，亦都有同全世界即係當其時美國的一些政要做啲交流咁樣，咁呢件事是第一個嘅關鍵點，令到中共決定要進行呢個軍演。咁第二個咧就係去到96年嗰陣時候，即係中華民國首次進行呢個全民直選總統，咁為咗去影響呢一個嘅選舉嘅結果啦，即係令到李登輝冇辦法連任啦，咁所以亦都成為了中共第二個原因要去做這個的演習。
看回當時的一些報道或者事後的回憶，其實射過台海這些都是叫做空彈來的，即是他 suppose 就算真的不小心射歪了都不會有什麼大的殺傷力，即是當時是這樣報的，後來就這個當是機密這樣又傳了去對方那邊。但其實以你的研判，這些究竟是煙幕還是其實雙方都很努力要避免擦槍走火呢？
或者咁样讲，1996年咧，同今年嘅危机嘅不同之处咧，在于1996年嗰阵时咧，当其时仍然有 不少的高层其实是生于大陆，或者幼年的时候成长于大陆，他们的家族背景可能有一些是双方国共里面都有人，就形成了所谓的这个两岸的密事网络。这个网络呢其实就是两蒋年代一路都有的，但是两蒋年代讲的密事交往就不是傾一些原则的问题，又纯粹呢就是即大家是互相摸底，去摸清楚对方的底线是怎样，从而形成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去到李登辉的时候呢，就这个两岸密事继承了，李登辉继承了这一套的系统，并且将他那个的领域就发扬光大，就终于去推展到一些比较事务的层面，甚至乎是最后大家双方有些互探底线，这样去看看两岸的前途可以怎样行。最后就在即不同人的帮助之下呢，特别是很多是住在香港，例如当时的南怀瑾就在香港的，其实 就促成了最后1992年在新加坡那次的汪辜会谈。这个就是密事网路最后提供到一个成果，令到在台面上面的政治人物可以做一次谈判的这个的成果来的。去回96年那时候的情况呢，这个密事其实也是有一个的作用。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这个的间谍网的作用。因为当时中华民国的国安局和军情局呢都在大陆那里布了一些的情报网在那里的。而吸收一些呢就是开，即尤其是89之后对中共体制失望的军人啦。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的刘连坤，刘连坤是这个中共军方入面的少将来的，后来就被这个我国的中华民国的这个军情局就发展运用，就成为了当时是两岸入面的一个最高层的间谍，就负责提供一些的一些中共高层的资讯，同埋呢一个嘅大陆嘅一啲军事嘅最新发展嘅情报。而佢亦都係当时提供呢、一个即係话打去台湾嘅飞弹係空包弹呢个信息。咁而经过军情局当时就俾咗呢个李登辉总统，但係佢哋係冇諗过李登辉总统会喺选战上面去讲呢样嘢出嚟嘅，咁所以亦都造成咗后来呢一个嘅情报网被侦破，咁刘连坤少将亦都不幸咁牺牲咗。目前嚟讲即係两岸啦，当年有而家冇嘅一个情况。
因为你当时讲嗰个情况呢，咁之后对成个即係叫做中華民國情治單位嗰個體系嗰個打擊其實非常之大嘅。咁即係 since then 咧，似乎都冇呢一類咁有效嘅情報出現，反而調翻轉啦。中共一方咧就有好完善嘅情報機制啦。咁你覺得而家咁樣真係要拆穿走火嘅話，或者真係有啲咩嘅機密，係咪更加似會係另外嗰一邊嘅滲透咧？經過咗20年嘅此消彼長。
我觉得目前来讲中共渗透的机会其实就已经不需要太大，因为其实有很多方面其他的情报是可以佐证得到就是说在台湾岛上面国军的一些的细节，例如是就是说中共在这20年里面它的卫星技术其实已经不是不下蒙的，它当年都还可能需要很多的一些即係內部嘅細節先至可以窺探得到嘅嘢，其實今日可以有好多客觀上面嘅嘢可以提供得到。咁當然即係後來呢幾年國軍其實都有唔少嘅爆出嘅共諜案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只能夠代表就係話中共其實一路都喺度有呢、這、一個即係間諜嘅活動。咁但係我方有冇咧？其實我方都一路有嘅。咁當然呢啲嘢就唔可以講太多啦，亦都我冇可能會知道太多。最主要一樣嘢就係想強調翻，就係話兩岸嘅諜戰其實從來冇停止過嘅，尤其是係而家只不過個問題就係話有呢一班人喺各自嘅戰場上面為自己嘅陣營去努力。咁但係雙方咧其實係缺少了一个的渠道是去互相摸清楚对方的底线，那这个反而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问题了。
另一个可以比较之处呢就是美国的反应。上次即96年那次呢就 美國的航母有很明確的態度的，亦都去的位置呢就對中共構成了一定的壓力啦。今次你看到在那個所謂演習的過程當中呢，又好像沒有見到96年那種那麼果斷的積極性。 你覺得美國在特別在軍事即時的反應上面有沒有什麼明顯的差異呢？
我覺得今次即是中共方面其實是進取了的，中共方面，但他也有經過計算， Simon 之前你訪問過的朋友裡面都應該有說過，就是說他那個的彈道飛彈其實也有經過計算，他是在法律上面層面是沒有經過這個中華民國的領空的，他只不過是一個叫做癱瘓線以上這樣去通過，那就那個屬於是一個太空的範圍這樣。而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共它是第一次去嘗試透過這一次的機會去實踐自己那個拒止美國在戰時介入的這個想定的作戰狀況。而美軍和國軍方面的目前來說呢，最主要都是以守勢為主。但為什麼呢？第一就是因為目前來說美國他想，我懷疑他是想比較是想測試得到共軍到底他那個的反制拒止能力去到哪裡，就不像是96年的時候，96年的時候其實美軍方面其實是很清楚共軍他的水平是去到哪裡，因為當時他們就認為只不過共軍是一支1950年的艦隊配合一些1980年代的飛彈技術，其實就沒什麼好害怕，而且那時候的飛彈試射和今次的飛彈試射其實應該是同一型號來的，就是這個東風15型。經歷了當年是說是一支很新穎的武力啦，所以對於這件事美軍的反應就是說，既然你要給一些新的挑戰出來，那我就用當年一個強大的武力就去投射在台海那裡，就去保持這個的穩定。但是去到時空去到2022年的時候呢，即是共軍其實在海峽的存在已經非常明顯了，但是美軍調轉來說呢，他亦都是在台海的存在是常態化了，他不是好像當年那樣有大事才會來台海，他這幾年來都是平時有事沒事他都會派軍艦去台海那裡巡弋。所以在這個的情況之下呢，美軍那個的就是說他現在部署那個的態勢就是在南北兩端，所以就不見得是說他是有一些備戰的意圖，或者反而是他覺得他是想透過今次的機會就是等共軍去展示他的實力，然後從中去看出共軍到底軍事改革了這麼多年之後他那個的組織和他那個的戰略戰術方面有什麼的不同咯。那國軍其實也都是在今次裡面就有類似的意圖，就是希望看看到底共軍所說的這個情況是可以去到多遠，而國軍呢也都可以順便透過他們的一些就是軍事情報的渠道去收集回共軍最新類的武器的資料是去到去到什麼程度的參數，方便是日後如果是有一些大型的演習，那國軍他自己都會調整回那個的戰略部署和這個戰術部署。所以看到中共其實今次他都不敢將最新類的武器或者最先進的武器拿出來實驗的。
因為我想今次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在不久前北京那裡先 announce 了那個說法，就是他不承認台海中軌線，也都覺得整個 都是 kind of 他的內海這樣。很明顯他就想製造一個既成現實的，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呢再做這個軍事演習，就似乎希望將那個形勢變成常態化，好像你這樣說。因為台灣有些朋友看到這個這樣的前設，又看到美軍他明知道是這樣發生這些事都不派列根號駛埋去，咁亦都即係好似乎默許咗對方呢個説法，咁就有啲失望。你覺得咁樣嘅失望合唔合理呢？
其實都可以理解的這個失望，因為政治的東西其實有分兩層，一層就是做給大眾看，另一層就是內裡的交鋒。其實現在這件事還在發酵，我們當然就很難知道內裡交鋒的內幕是怎樣的，即正如是當年李登輝對外宣示有18套應對這個台海危機的劇本，到底今日蔡總統有沒有這件事呢？我們無從得知，是的，目前來說是無從得知的。而當其時李登輝所用的是哪一套劇本去處理這件事呢？現在只不過是越來越多人透過他們的回憶錄說出來，就是都是類似一些戒急用忍的政策，但是呢又即是说形成一个跟中共方面形成一个新的默许。很简单的一件事，台海中线你刚刚讲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台海中线其实当其时呢就并不是是属于一个说国际上一个原则上的分界，国共的分界或者是怎样。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美军当其时划定了，就是说呢他巡弋台海就在这条的中线以东，过了中线以西呢國軍是有他行動的自由的，但是呢如果在國軍在那個區域呢遭到中共的襲擊呢，就責任自負了。但問題是當年的國軍他的空軍和海軍水平呢都是超越共軍，所以呢海軍的在這個台海中線的航行呢是去到即大概是七八十年代共軍才夠膽將軍艦開入去台海，而去到1994年之前呢我國軍的巡弋空軍的巡弋依然是貼住這個福建海岸的，如果有共機是飛出這個福建海岸線呢就已經是視為挑釁的了。去到96年飛彈危機最大的一個挫敗就是令到這個的戰略空間壓縮了，去到今時今日這個戰略空間是再有被壓縮的企圖，但是你說會不會說這麼快看得到就是說中共那個的軍機好像當年1996年那樣大舉出海，然後在這個海峽中線以西那裡就是列陣揚威呢？目前來說呢我看到中共都還是相對上比較小心翼翼的，他 會打擦邊球，但是目前来讲有没有一个严重的就是摆明居马那要去没守这样东西呢？目前来讲我就见到只是在这些所谓的外交辞令上面，实质行动要再进一步等时间去验证这样东西。
我们讲客观效果，96年那次如果你说目标之一就是想改变选举结果，那很明显是不成功啦。那当其时那个民意和现在都还是一段距离的，就是那时的六營啦，係遠遠冇而家咁強嘅實力嘅。咁去到今次個目標啦，如果佢希望影響台灣內部嘅民意，好明顯都唔會成功嘅。咁你覺得喺嗰個對內政策嗰邊嘅計算方面，其實係咪兩次都有啲失算咧？
我會咁樣話，其實當年佢中共其實都自己知道自己係冇乜把握去影響呢一場嘅選戰嘅。因为当其时怎么说那个民意其实都即是台湾人都还有一个的自信在这里。我觉得有少少不同的就是即是我跟一些台湾的朋友谈过，可能他们父辈那时候那个的情况就是说台湾都还是有一个自信，你飞弹打来没飞弹打来咯，是不是我照样过的生活，而且当其时是一个即是怎么说民主化最后的一步棋，其实当年的台湾人是很有信心去走埋这条路的。但今日的情况反而有点像就是说比较躺平的心态，是他打来就打来咯，没什么所谓啦，现在社会这么多问题，不如就甚至有些言论就说打来就是说都已经对峙了这么久了，不如就这一铺礼真啊，这样。其实台湾人是会有这种心态，当然这种心态只不过是众多心态里面的其中之一，但是它是有它的代表性在这里。那你说如果是在对内的方面呢，即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民主化之后台湾社会声音，台澎金马的社会声音已经由一种比较单调的状态变成一种多元的状态。如果这个其实就是中共最害怕的一样东西，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控制到那个全局，而令到它有这种的担忧。
調翻轉題啦，九六年嘅時候，會唔會係成個即係台灣嗰邊嘅指揮基地啊，或者係軍隊嗰個士氣比較統一咧？始終執政嘅人啦，同埋軍人啦，大概嗰個思想即係思考嘅模式應該係接近嘅。但今時今日你會見到好多前退役軍官啊，即係廿年前嗰啲將軍啊嘅言論都相當之親共嘅喎。咁會唔會喺兩者比較之下，嗰陣時嘅軍隊嘅作戰能力同埋而家都有咗一種距離咧？定係調翻轉，因為近呢幾年多咗咁多危機感，冇被先進咗好多，意識強咗好多，又應該比九十年代更加應該善戰咧？
或者咁樣睇啦，呢一樣嘢係需要有啲嘅澄清嘅。其實有唔少目前我哋即係一啲喺主流媒體度見到話係話佢係一個親共嘅軍人，其實當其時正正就係九六年嘅時候喺崗位上面負責保衛呢個國家嘅軍人嚟嘅。有點解會有啲咁嘅轉變咧？其實有好多原因。第一方面就係真係佢哋即係覺得嗰個嘅政局發展不如他們的預期，他們會覺得有一些台獨勢力已經霸佔了這個政府，當他們認為這個台獨勢力的威脅是大於中共的威脅的時候，而中共又用這個民族統戰出來擺出來的話，他們會受到這個所謂的感召，就去幫對岸去背書，這個是其中之一。但是是不是大部分呢？我可以都幾肯定咁講，就唔係大部分嘅。而另一方面咧，有一班嘅退役將領咧，就係佢嘅諗法就係話，九六年嗰陣時，我哋都仲有自信，我哋都仲有某方面嘅優勢，例如我哋有空優啦，即係空中嘅優勢啦，我哋有呢一個嘅即係巡航海峽，即係控制海峽兩端嘅呢個優勢啦。但係今日當中共同埋中華民國嘅軍事差距越嚟越大嘅時候，到底一個軍事，與其講係用繼續用軍事對抗嘅話，定係應該去要諗另一種方法咧？正正係因為呢班退役將領經歷過嗰個嘅大時代，佢哋喺呢方面嘅立場會更加之審慎。咁但係去到呢一個即係目前而家媒體百花齊放的環境下面，有些這些這樣的言論呢就被就是執政黨所影響得到的媒體就放大檢視，然後就即係進行一個打擊，就話哦，你而家呢個言論呢就係企得唔夠硬啦咁樣樣。第三個你話會唔會係話目前嚟講，即係當年期嘅指揮系統比較統一，咁而家呢個就比較多元化。咁我就覺得唔可以咁樣去睇嘅，因為正正係民主國家嘅優勢就係佢嗰個嘅思想多元化，所以令到佢哋嗰個嘅指揮系統係能夠比較靈活去應對唔同嘅狀況。咁但係今次有冇突顯到呢樣嘢咧？暫時就看不到了，因為國軍那個的處理都還是比較，即無論是他在這個的公關的發放信息發放方面，還有這個的即部署行為上面，其實都還是相對上比較保守的。會不會有其他的原因導致他們這樣做呢？當然有可能，例如是這個只是這個中共試射的飛彈著點上面，可能國軍為了要去保護他們的一些情報資料的來源，又或者是令到對外沒辦法摸清到底國軍的情報實力去到哪裡，他們會可能有一些模糊，有些情況之下他們會發布一些假的訊息，所以為什麼就是最後變了呢，一次飛彈試射就有三個版本的結果出來，就是這個中共、中華民國和日本三方面的結果都有出入的情況出現。而另外一件事想說的就是，他那個九六年的時候呢，其實都民間都有一些聲音，其實都是覺得就說，國軍為什麼搞到這麼烏裡彈刀啊，這樣。所以就是說，當年那個看下去比較一個看落比較統一的一個指揮架構呢，其實都不一定是一個好的指揮架構。譬如有些當年的 台灣影視作品都是反映緊呢啲咁樣嘅情況，就係例如所謂嘅軍教片啦，但係用一個比較嬉笑怒罵嘅方式，就係講啊，一去演習嚟到啦，啊咁，但係咧一班菜鳥新兵咧，烏合之眾咧，竟然最後咧就啊將成扎嘅梅花星星，即係呢啲將軍咧，就竟然就喺個早餐會嗰度就啊俘虜曬咁，就跟住贏咗個演習咁，即係雖然係一個嘅即係遊戲故事啦，講到係一個喜劇啦，但係其實亦都側面展示咗當年嗰個所謂睇落去好統一嘅指揮機構，由上直接去到下，民眾其實都係有質疑佢哋嘅能力嘅。
咁所以我哋最後可以總結嗰個比較啦。上次當時係江澤民嘅時代啊，咁完咗之後，當然佢喺內部都會有某種嘅。即叫得著啦，或者對本身嗰個權力嘅鞏固都可能做到一啲嘢咁樣。咁其實今次啦，習近平佢做咗咁多嘅動作，係咪即係都係叫利多於弊咧？佢個人嗰個角度，定係其實會有啲反效果咧？
睇要睇呢一樣嘢嘅效果咧，就一定要放長嗰個歷史去睇。咁當然，2022年你而家呢一下仲係發生當中啦。就未必知道，真係一定要去到11月咧，先至係一個初步結果。但係長期嘅結果嚟睇咧，起碼都要放翻去3、5年嘅長遠，或者係其實咁樣講，中共任何呢一啲對外嘅對外政策上面嘅反應，其實都係佢內政嘅延伸。你話1994、1995年嗰陣時候，佢有啲咩嘅內政問題咧？好明顯就係佢當其時係處一個所謂改革開放嘅陣痛期，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1989、1964之後，中共是停滯了它的經濟改革，去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重新開始翻。它這個改革其實去到1994年是曾經遇到一些瓶頸，只不過是現在的人去翻講翻1996年飛彈危機的時候，比較少講就係1994、1995年，其實中共即係中國大陸咧係經歷過一陣嘅經濟過熱，而導致咗當其時重演翻類似1989年之前嗰種嘅物價上漲同埋物資嘅短缺嘅。咁呢個就即係變咗係一個嘅前車之鑒啦。咁中共其實已經係alert得到，有啲唔妥咯喎，呢個經濟情況。所以當其時要進行呢一個嘅匯改啊、稅改啊咁樣樣，令到中共係有必要喺呢個嘅改革陣痛期入面，透過一啲對外嘅強硬去團結翻唔同派系嘅利益，同埋嗰個嘅目標係向外轉移一個對內政不滿嘅焦點。因為當其時其實尤其是係稅改。因為稅改當即係其實1990年代初咧，中共嗰個嘅稅改咧係中央同地方嘅對立嚟嘅，係一個而當其時中共嘅中央係嗰個嘅喺稅改即係稅改之前能夠分得到嘅稅款咧，其實係比較弱嘅，亦都令係咁樣樣嘅情況咧，令到中共有好多需要喺中央層面執行嘅一啲，譬如擴軍嘅任務啊，係好難以完成。但去到1994年有了呢個稅改之後咧，就變成咗另一樣嘢啊，就係、是地方方面咧，其實係有一個嘅反抗，因為以前咧可以用灰色地帶留低嘅稅款咧，而家就冇可能咁樣樣遮遮掩掩咁留低，就一定要去上繳。有咗呢一重嘅即係政治原因咧，再睇翻2022年咧，其實都某程度上係有啲嘅類似。咁當然係咪一定係地方同埋中共嘅中央咧？定係話中共嘅中央入面又有唔同嘅派系咧，導致到佢哋需要有呢一次嘅行動去團結翻，借危機去團結翻咧？其實點樣講都通嘅呢一樣嘢就咁，視乎就係之後我哋會唔會有更加多能夠公開得到嘅資料或者文件去顯示翻。咁但係其中一樣嘢，而家目前好明顯可見嘅就係中共喺呢一個嘅疫症處理啦，同埋呢個嘅經濟下行方面咧，其實係攞唔出招嚟。咁呢一個亦都係佢一個好明顯嘅誘因，佢需要喺對外政策上面展現呢一個嘅團結同埋強硬咯。
最後咁講啦，即係你本身作為一個一直支持完整中華民國憲法概念，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上講真，我諗都真係唔係太多人啦。你作為呢一個立場嘅朋友，你點樣睇？ 譬如話再有嚟多一 round 咁樣嘅台灣危機，會發生咩事咧？究竟守到幾耐，定係其實一切都係應該向住最積極樂觀嗰方面去睇咧？
我比較係即理想上面是積極樂觀派，但是現實上面都要步步為營的，因為正正是因為看了很多的歷史的文件、啊、又或者一些的資料，其實是會擔心最後會擦槍走火。但是如果說純粹是在一個危機上面呢，我又覺得沒有問題，因為如果是危機越多的時候呢，大家才可以能够越看得清楚对方和自身的弱点，所谓这个百即是知己知彼才可以百战百胜嘛。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说大家在一个的、冷和平入面，但是呢这个冷和平呢纯粹是日口水战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高估了自己的实力，然后低估了对方的实力。我反而觉得这样的情况呢，一擦枪走火就更反而是更加之容易会出现一个不可收拾的结局咯。如果是说这个的演习过后，大家双方开始摸清楚对方的底，然后回归回去再之前的情况，这个当然是最好啦。但是能不能够回归回去、之前的情那个的对峙的局面呢，定是这个今次的我们中华民国这方面也都是会再次地去、主动去让步，跟着然后形成一个新的默契，更加压缩了个战略空间呢，那这个真的要看回时间去怎样去判断了。这个就
明白。好，我们今次的即是分享这个历史和现状的对比呢，一定不会是 one off 的，因为可见的将来似乎即一定会发生不同的事情啦。所以我们再在下次的时候可能、再找回另外一些历史的 references 去参考。那 meanwhile 啦，希望大家都有一句啦，保重啦，希望在这个自由的土地我们可以再见啦。
好，多谢 Simon， 多谢各位听众，拜拜。